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7月9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明真暗斗，貌合神离。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我哋今日嚟睇下俄中之间嘅关系啊，系咪真系继续无上限嘅？今日而家睇到咗上合会议上边咧，
可以睇到佢哋两个嘅讲话入边咧，基本上系南辕北辙嘅，大家都系为咗一个目的嘅，就为咗自身嘅利益。咁你话人哋嘅嘢咧，佢点会关心咧？系冇人会关心嘅。
咁而家嘅情况咧，尤其系俄罗斯嘅兵变之后咧，其实对习近平嘅冲击系相当相当之大嘅。咁而家习近平会唔会咧，系因为呢啲咁嘅情况咧，又或者系俄罗斯打呢个乌克兰打得咁耐都冇咩成果，甚至乎系有兵败嘅可能咧，咁喺度缩沙咧？究竟习近平点谂嘅咧？呢、这个中俄关系嘅发展又系点样咧？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即系呢个上合峰会咧，就啱啱就系开完啦，佢就系印度主办嘅，系一个线上嘅会议。咁就习近平同阿普京都参加咗。咁呢一次咧就系话噶啦，兵变之后咧，普京咧就系首次出席嘅国际活动。讲真啦，而家可以出席嘅活动都唔多噶啦，到处都制裁佢。咁今次印度搞咗个即系网上嘅，可能都系为咗就辱佢，网上佢哋参加啦。如果你真系嚟咗印度咧，又俾国际刑警去逮捕噶啦。咁就检讨啦，普京今次出嚟发言就话自己系重返世界舞台，佢要表现俾大家睇，一切都冇问题啦。佢而家重新全面掌權就係咁，不過咧就佢同阿習近平都其實都係心事重重嘅，咁就普京佢係咪真係全面掌權，暫時講都唔講得實，但係佢嘅形象就真係遭受到好大好大嘅改變啊！大家對佢睇法都完全唔同啦，你睇佢就唔似一個強人，而係一個好勉強咁去捉住權力嘅一個咁嘅獨裁者。咁咧，習近平亦都係而家嘅情況，即係差到不得了啦嚇！啱啱六月份嗰啲數據、經濟數據出嚟又係唔掂，咁所以佢喺呢個所謂嘅黨慶嗰日係求是發表咗篇文章，我哋上期講咗啦，咁啊充滿咗亡黨亡國嘅憂慮嘅，佢真係好怕同阿普京咧同時跨台，就係咁樣，真係係驚到咁嘅地步。咁啊，講翻呢個上合組織咧，其實都唔知唔係咩好嘅組織，其實都係邪惡組織之一嚟嘅。咁呢一個上合組織咧就已經係好多年噶啦，係2001年6月15日喺上海成立。咁所以就叫做上海合作咁樣嚇，一個咁樣機構就由中俄主導嘅成員咧，就包括有中共啦、俄國啦、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等等。咁就呢個組織佢建立起嚟就係要同西方抗衡嘅，喺政治、經濟同埋安全方面抗衡。咁到而家嚟講咧，我哋都覺得呢個組織喺呢方面都企得好硬。因為就係有關呢個俄烏戰爭嘅聯合國決議裏邊咧，當中嘅冇一個組織係出嚟譴責俄國入侵烏克蘭嘅，而係選擇咗投棄權票。咁就伊朗今次咧就會設立成為呢個上合組織嘅會員，白俄羅斯咧又申請緊。咁如果呢兩個咁樣嘅國家都加入咧，其實即係對西方嚟講係的確有威脅嘅，因為而家嚟講連白俄羅斯都有核武，咁啊伊朗唔使講嚇，佢加入呢個上合組織，咁喺亞洲同埋歐洲咧，佢哋嘅勢力範圍咧就係會擴大，咁呢個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啊最有趣嘅就係印度啦，嗱印度你話佢以前嚟講中立啊，同佢哋走埋一齊咁就算啦，但係而家嚟講今時今日，特別係佢係兩個禮拜之前訪問過美國咁高調嚇，美國同佢簡直就係同盟， 就不是同盟性似同盟嚇，有好多嘅合作計劃，美國即係下咗大決心去扶持印度去代替中共嘅。咁呢個時候佢仲係喺呢一個上合峰會裏邊咧，我就覺得值得我哋去睇一睇啦。咁當然即係我諗印度做唔到啲咩出嚟嘅，但係我就覺得印度你始終唔能夠做騎牆派，你始終就係因為而家整個世界嘅潮流，整個嘅趨向就係你冇可能做騎牆派嘅，你唔係左就係右，你冇可能中立，你唔係正你就係邪，整個過去三四年嘅發展就係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對印度嘅點樣選擇，我哋要密切注意。咁就至於俄羅斯同埋呢個中共啊，特別係普京同埋習近平嘅關係，係一個點樣嘅關係咧？佢兩個就話自己上不封頂啦。咁但係即係睇嚟睇去咧，就其實就好複雜嘅，係全部基於利益。咁嚟基於利益都唔係一件錯事嚟嘅，但係利益之中係完全冇道義、冇道德咧，就係一個問題。咁啊，但係即係呢兩個國家佢哋本身嘅睇法同可能同我哋一啲人嘅睇法唔同，係利益當前，佢哋就覺得係啱噶啦。你哋就覺得咩道德啊、公義啊嚇呢啲咩就呢啲係啱嘅。對佢嚟講咧，利益係唯一嘅標準，就係咁。當然即係當初嚟講，兩個都各有所求啦。即係普京就希望北京喺整個戰爭裏邊咧就多多嘅支持。而呢個北京咧又想聯俄抗美嚇，即係要雄霸世界咁樣。但係收尾就大家知道，就北京好驚西方制裁啦，所以咧就係即係早啲唔早啲咁樣。但係呢點對普京嚟講，普京其實好介意嘅，即係你始終你唔夠膽，雖然你冇譴責普京，但係你始終所有嘅事情都係態度係左右逢源，就係、是、其實就對普京嚟講就已經係非常之唔開心噶啦。不過隨住而家烏克蘭嘅戰爭嘅進展，同埋俄國自己本身內部嗰種混亂，即係今次嘅兵變啊各方面，咁我哋睇得出呢個中共開始佢係隨住呢啲改變而改變。最明顯嘅就係呢個駐歐盟代表傅聰啊講出嘅説話，又俾西方引用得好緊要，就話佢哋覺得就算係呢個克里米亞都係可能係應該屬於烏克蘭嘅，就咁樣。即係兩個嚟講，裏面就有好多嘢其實已經好不和噶啦，但係表面嘅盟友關係咧係唔可以終止嘅。兩個人點都要走埋一齊，係呢個係一個棋子嚟嘅。譬如中共嚟講，我係同俄羅斯走埋一齊，你唔好太逼得我太厲害，你太厲害，我真係同佢結盟㗎，我真係喺其他方面，除咗經濟方面，我喺軍事上會支持佢。係咪會咁做咧就唔知，但係咧你呢一個係棋子嚟嘅，所以表面上咧要做足，做到非常之足。咁此外咧，即係當然，習近平做任何嘢對喺國內嘅宣傳，對佢嘅即係喺呢個黨內或者係一個整個國家嘅宣傳都係重要嘅嚇，呢個都係重要，洗腦啊呢啲都係重要嘅。咁咧就所以喺特別喺軍事上咧，就中共係做足嘅，就係、是、中國嘅國防部部長李尚福咧喺7月3日就會見咗喺北京嚇，會見咗俄羅斯嘅海軍總司令葉夫梅諾夫。咁會後表示咧。就兩國表示就話兩國嘅海軍咧會特別強化喺亞太地區啦，佢叫亞太唔叫印太嚇，喺亞太地區嘅合作。咁就喺呢一位俄國嘅海軍總司令訪問期間咧，亦都同解放軍嘅海軍司令員董軍見面，咁啊參觀咗咩造船廠啊、海軍基地啊、訓練中心啊，即係個 show 做到足嘅。咁另外咧就係呢兩個國家亦都係喺過去嘅一年。同埋今年都有好多嘅軍事演習，譬如舊年兩個海軍就喺東海軍演，今年3月咧就係中國、伊朗同埋俄羅斯喺亞曼灣舉行聯合軍演。咁就呢啲嘅軍事上嘅 show 咧，係一定要做足嘅。即係除咗軍事上之外咧，亦都的的確確咧，就係中國係向俄羅斯買咗好多嘢嘅，咁貿易係大幅咁樣增加嘅。咁咧就俄羅斯嘅總理佢叫米舒斯京咧。5月份咧都訪問中國，希望擴大對中國嘅農產品出口，即係軍事上同貿易上係我哋睇得出佢哋係有所謂嘅同盟嘅一啲嘅姿勢喺度嘅。
俄羅斯嘅農產品唔出口到中國，仲要去邊度啊？已經冇乜地方可以去噶啦。
但係如果你睇其他嘢，你就發覺佢哋嘅關係其實都係好危危乎。第一個就係呢個華格納兵變之後咧，即係普京就權威下降啦嚇。咁啊，普京咧就打電話俾阿土耳其，其他人都冇打電話俾中共。咁直到個兵變咧就係結束之後咧， 俄國副外長至到訪北京，咁咧搞嚟搞去，到最後只講咗話呢個俄羅斯嘅內政，又話中方支持俄羅斯維護國家穩定，即係喺今日情況之下，只係即係勉強講咗幾句説話。喺整個嘅呢一個危機兵變嘅危機裏邊，其實普京係非常之希望習近平講一兩句説話，即係支持普京嘅政權啊，或者係講得比較係露骨一啲嘅。而習近平咧，當時嚟講見到呢一場咁樣嘅兵變咧，佢心裏邊係好複雜嘅，好多嘢諗，佢都冇諗到普京嘅啦，佢淨係諗佢自己，因為呢一場嘅示範兵變嘅示範，佢係即係成個人係好震驚，佢所有嘅思維就落咗去自己嘅政權裏邊，如果有咁嘅事情發生，會點搞？會唔會有咁嘅事情發生？邊個係普利該人啊？就喺度諗呢啲乜嘢？咁啊，呢個係一樣，就係普京最需要嘅時候，習近平冇伸出援手，呢個就好明顯啦。第二個咧就係人民幣啦。咁大家都知道，而家中共好想用人民幣嚟冚美金啦嚇，即係當然冇可能啦，但係佢真係有咁嘅意願，不停咁鼓勵啲人嚇用本國貨幣啊，或者用人民幣啊之類之類。俄國亦都係喺佢哋嘅貿易支付，即係互相嘅貿易當中咧，係用咗好多人民幣嘅。咁就根據佢哋嘅統計咧，人民幣咧佔咗佢哋嘅呢個貿易支出嘅44.92%。歐元咧就37.88%，美元咧就14.42%。講得簡單啲咧，就係俄國手上有好多人民幣，咁但係由於種種原因，其實有一個原因就係報復，我覺得係報復。好多嘅評論都係咁樣睇，表面上就話人民幣冇辦法國際化呢樣嗰樣，其實就出於報復嘅原因咧，突然間咧就俄國咧就即係拋售呢個人民幣，就買美金買歐元，表面上就維持盧布嘅穩定啦嚇，因為人民幣佢係非常之有限嘅。咁喺即係根據統計咧，過一年裏邊咧，俄羅斯已經拋售咗45億美元嘅人民幣，約佔佢哋人民幣儲存嘅1/3。因為佢即係近來佢拋售得咁多，所以亦都係好多人就解釋係可能係導致人民幣貶值嘅一個原因嚟嘅。人民幣貶值當然有好多原因，但係呢一個被俄羅斯報復性嘅大量拋售係一個原因嚟嘅，所以你要睇到兩家並唔係咁好嘅，有機會就你插我刀，我插你一刀。咁仲有一個咧，就係俄羅斯係即係喺上個禮拜、上一兩個禮拜就舉行咗一個叫南海嘅研討會，就邀請咗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甚至係同南海冇乜直接關係嘅印度，唯獨就偏偏唔請中共，因為中共一日到黑話南海係佢噶嘛。我請個個對你有意見嘅人嘅國家，我就唔請你，就係咁嘅情況。咁咧就當然喺冇呢個中共代表嘅研討會裏邊，好多國家咧就不停咁講啦嚇，譬如越南啦嚇，即係話啊，我哋南海係我哋嘅有份㗎嚇，即係好多嘢而家正係改變啊，各方面即係喺佢背後就講佢啦嚇，即係講中共點唔啱點唔啱。
咁係咪亦都代表住俄羅斯咧，想喺南海方面咧，想插入去佔啲便宜咧嚇？
咁睇法咧就係、是、俄羅斯係想喺南海咧就係即係扮演一個角色。佢以前嚟講都有噶啦，不過就唔係咁出面。佢一直都係反對呢個俄羅斯嚇，一直都反對咧係用武力，即係佢講啦嚇，我哋聽啦，佢用武力去喺南海裏邊作出任何嘅改變。佢係希望係用談判啊、商討嘅方式。今次開嚟嘅會亦都係呢個咁樣嘅基調，就係、是、大家商討嘅談判。不過一個狼講嘅説話，我哋聽就聽咗就算啦，你真係唔使太信就咁、
是。俄羅斯咁嘅表態，直接就針對中共嚟㗎啦。雖然冇點名，都係針對中共㗎啦。
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對中共嚟講係好大嘅侮辱係嘛？嗰、那個地方我講明係我㗎嘛，我同佢哋鬧交係一回事啦。點解你唔請埋我？就係、是、唔請你就咁、是、樣。咁當然中共都唔係點敢出聲，因為今年嘅五月。北京咧喺西安就召開咗個非常之高調嘅中亞峰會，我哋以前講過噶啦嚇，即係帝王式咁樣去招待個中亞嘅五個國家。咁而呢中亞嘅五個國家不嬲係俄國嘅勢力範圍嚟嘅，以前亦都係蘇聯嘅一部分嚟嘅。即係普京係好艱難嘅時候，即係習近平就插一腳，不但插一腳，係一種極度高調嘅方式去插一腳。咁咧就連俄國嘅官方發言人都喺度暗示，就話你中共唔好掂我哋嘅利益嚇，嗰個地方唔係你嘅，你唔好掂我哋嘅利益。所以呢啲嘢都係即係明爭暗鬥，即係呢一度可以算係明爭啦嚇，因為佢咁高調。 咁即係呢啲嘢都能夠睇得出雙方嘅關係其實就一啲都唔係咁和諧嘅。不過咧講開又講啦，即係從習近平嘅角度嚟講咧，佢覺得對普京已經仁至義盡嘅啦。咁咧當然佢自己有利益啦，係嘛？佢點解要支持俄羅斯？佢當初支持俄羅斯咧，係因為佢以為俄羅斯會贏，贏咗之後咧就兩家可以咧就係同呢個美國抗衡。咁佢有益，咁所以佢就支持啦。但係冇諗到情況變成係咁樣嘅。不過就佢嘅角度嚟講，佢已經覺得佢好輸蝕㗎啦，習近平。因為今次因為佢撐俄羅斯或者唔係撐啦，即係唔肯去譴責俄羅斯咧，同歐盟同埋歐洲嘅關係咧，就係即係搞到係非常之僵嘅。無論講乜都好，歐盟或者歐洲最後一句就話：喺呢個俄烏戰爭裏面，你從來冇譴責過俄羅斯，你從來都冇做呢一樣嘢。咁所以同歐洲關係就好差。咁美國亦都係因為中共喺呢方面去撐俄羅斯咧，就對佢好即係睇得好緊。俄烏戰爭嘅情況咧，就慢慢亦都令到世界上其他嘅國家，特別係民主國家，覺得烏克蘭係而家，台灣係將來。普京打得烏克蘭，就等於習近平將來可以打得台灣，是因為咁樣嘅聯想，所以就喺台灣議題方面咧，就有好多國家出聲。譬如今次歐盟佢哋有一個做，即係佢哋開完會咧，有一個歐盟嘅對華政策裏邊，佢哋嘅宣示裏邊就第一次提到話，佢哋覺得喺台灣嘅即係台海嘅和平係好重要嘅。就是第一次提到，即如果假如沒有烏克蘭戰爭的話，我想歐洲不會理的，歐洲根本覺得台灣距離他們太遠，根本關他們什麼事，是吧？所以從習近平角度來說，我已經輸蝕很多了，因為我撐你，但是因為我撐錯你，所以我已經輸蝕很多了。但是即最大 的, 就是的問題就是說，今次他覺得即是普京又不是男兒啦，居然俾一個華格納搞到咁樣，就你咁樣搞法，就對中國嘅軍隊啊，或者中國嘅政界啊、商界啊、人民嚟咗一個咁樣嘅示範作用嚇。咁最終我可能要埋單嘅喎，因為睇今次華格納啦嚇，個普里戈任，佢一下就入莫斯科，佢唔係同你慢慢玩嘅，一入就入莫斯科。咁一入莫斯科對嘅邊個？當然就係普京啦，係嘛？咁如果呢個示範作用發生係喺中國嘅話，一嚟你就入中南海，直接打擊嘅邊個？當然係習近平本人啦。咁其實即係習近平自己都知道，佢講咁多嘢，佢係即係上次《求是》雜誌裏邊登佢舊年三月係喺即係嗰番説話，要點樣大家一定要做真正嘅共產黨員啦。又話如果你唔做咧，就會亡黨亡國啊，冇用嘅。因為其實在中國大陸咧，冇人再相信中國共產黨嘅即係一個信念，即係對中國共產黨嘅信念早就破產曬，冇人信嘅。咁咧就加上習近平即係一人獨大啦，又要第三任，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上上下下真係反習嘅人係好多嘅，表面上係睇唔到，因為佢控制得太厲害，政界啦、軍界啦、商界啦。民間啦、學術團體啦、各行各業啦，裏邊對習近平而家嚟講係被壓制，但係習近平心知肚明，有啲嘢咧就唔可以咧就係即係將佢挑明嘅。你挑明咗咧就好大件事，但係今次普里戈任直入莫斯科，直接針對普京，其實就係挑明咗一個獨裁者，佢如果被人哋反對嘅時候。往往人哋反對嘅唔係啲咩信念啊，唔係啲咩意識形態啊，唔係乜嘢，就係針對你本人嚟反對，就係咁樣。所以佢可能覺得，你呢個普京真係離曬譜，你咁失敗係嘛，搞到咁樣，發揮咗個向中國人示範嘅作用嘅。咁咧就乜嘢都好啦嚇，即係而家兩位大帝，一個就彼得大帝，一個就千古一帝啦嚇。即係本來就係有好多夢嘅，你大帝夢嘅，諗住好輝煌嘅，冇諗到而家嚟講就變成噩夢啦。咁睇嚟睇去，唯一相同嘅咧就係呢啲噩夢咧，可能都唔使發太耐啦，可能好快脆都會發完噶啦。
從大夢夢到噩夢，再到解體，佢哋兩個嘅經歷咧，何其相似啊，非常之相似嚇。咁啊，睇嚟命運咧，亦都會非常之相似嘅。會唔會係咁樣咧？咁我哋會繼續跟進嘅。呢度越講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反间谍法实施等于要人闭嘴》。
唐人街，
哇！今次系认真大镬咯！中国大陆搞咗个反间谍法，喺今年嘅7月1日开始实施。嗰只魔爪啊，直情伸到到外国啦！而家唔单止系大陆嘅老百姓啊，就算系喺海外嘅华人，真系人人自危啊！就算你同中国大陆嗰啲亲人通个电话啊，你都要小心讲嘢啊！
有冇佢口臭口水强，使乜咁惊啫？喺外国，你傻嘅？切！你估大陆啲人话捉就捉佢咩？人哋外国自然有法律，几时轮到你中国啲法律打到去外国啊？傻嘅！
艾尔文姐，你喺澳洲就话唔惊啫。你如果系喺东南亚国家啦，好似喺柬埔寨、越南、老挝、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呢啲咁嘅国家，绝对唔安全啦。一旦大陆通缉你嘅话，佢哋系保护唔到你嘅，因为佢哋系得到中国政府嘅经济援助。
嘿，点止经济援助咁简单啊？你知道大陆啊，响东南亚好多国家嗰啲公安权力大到吓惊你，直情可以响泰国捉人，亦都可以响缅甸直接锁你翻中国。
系啊，中国大陆已经渗透入呢啲国家嘅政府部门里边，一层一层嘅渗透入去。你知唔知啊？柬埔寨嘅嗰个总理洪森系共产党员嚟噶，当年红色高棉嘅时候杀咗好多柬埔寨人啊嘛。这个红心就是红色高棉的第二把手，后来他竟然当上了总理，他现在搞到整个柬埔寨啊，就好像中国一个省份一样。我们现在成日接到的那些诈骗电话啊，绝大多数就是从那里出来的。美国国会呢就讨论过怎样去制止这种现象，但是都很难入手。7月1号开始实行的这个反间谍法啊，是非常之苛刻的。我记得他第九条呢就要规定那些反间谍人员可以检查在中国境内的所有的中国公民和境外的中国人，他们可以随时检查他们的身份证明，他们还可以出入所有限制出入的地区、场所、单位，还可以拿走所有的档案资料，直情就是俄罗斯的黑格勃一样啦。
切，他在靠客啊，你试下够唔够胆喺美国或者澳洲随街去查人身份证啊？如果系够胆咁做啊，分分钟就俾人哋外国政府递界出境啊！
华人翻大陆咧，你哋一定要小心啦！你哋带嗰啲电子产品啊，特别系手机啊，如果里面佢查到有任何一句话系可能涉及到啊国家安全啊，哦、甚至认为你有可能系间谍嘅，咁你就大剂啦！比如讲，日本好容易揾工啊！人工都唔错啊，几高噶？咁你就死啦！你等于系影射中国大陆冇工做，咁你就会犯咗间谍罪啦。
嗱，呢个反间谍法咧，唔系正针对华人嘅，西人都唔掂啊！只要你讲咗任何一句佢认为唔妥嘅咧，佢就即时可以砌你入罪。嗱，而家中国人同西人通婚系好平常啊。如果你有个老婆或者个老公系西人嘅话，你打电话翻中国你就要小心啦。如果你话边度水浸啊，个环境好污糟，快啲翻嚟啦！又或者啊，有化工厂爆炸，环境污染，不宜久留啊，咁都系容易领嘢噶。
如果咁样讲啊，实行当你泄露国家机密啦。总言之，佢呢个反间谍法咧，就系、是、无孔不入嘅。
嗱，喐一喐咧，就话你煽动西方势力嚟反华，又话你颠覆罪、分裂国家，咁就拉人兼封艇噶啦。
嗱，有知情人就咁讲啊嘛，大陆嗰啲民众差唔多压迫到无法生存，分分钟就会爆炸噶啦。如果一旦全民抗暴，共产党就玩完噶啦。习大大就见势势唔对，一于就搞一个反间谍法压落嚟，喐边个就死边个。里边嗰啲条例逐个生挨，就算任何一件鸡毛蒜皮嘅事啊，都可以置你死地嘅。加上而家电脑发达，大陆一有咩事嘅咧？一分钟之内全世界都知道，那有些正义的媒体啊，咪将大陆的黑暗面曝光咯。他现在出来的反间谍法呢，就是想封口，杜绝任何人发声。
嗱，任何一个独裁者，当他的政权嗷嗷噏的时候，他就会发晒癫狂咁样去镇压民众噶啦。而家大陆要通缉8个香港民主人士，出的花红每人100万啊！ 而且佢哋冚唪唥都系喺外国定居噶啦，咁都话要通缉，简直系黐线嘅。
嗱，对于呢个通缉令咧，英美澳三个国家系反对大陆政府要引渡呢八个民主人士，其中许志峰同任建锋两个系定居喺澳洲嘅人士。澳洲嘅总理啊讲到白啦，佢话中国政府对呢两个澳洲人通缉简直系不可以接受。澳洲嘅外交部长黄英贤啊，亦都发表咗佢嘅讲话，佢话中国政府呢种做法系严重影响咗中澳两方嘅持续进展。嗱，本来澳洲总理咧就准备去中国访问嘅，但系如果唔解决咗中澳之间有关人权嘅共识，即系话解决唔到中澳贸易嘅障碍，咁澳洲总理咪好可能取消去中国嘅访问咯。仲有澳洲嘅影子内阁部长 James， 佢就话香港特首李家超发出呢啲咁嘅谬论咧，就系对国际社会嘅威胁。嗱，澳大利亚嘅贸易部长法雷尔佢就话呢个香港特首李家超，佢话香港政府咧会用尽一切嘅手段，竭尽所能，无论天涯海角都要追捕呢八个民主人士。嗱，咁澳洲嘅贸易部长法雷尔咧，跟住就话呢个李家超讲嘅呢啲就系恶法。呢八个民主人士只不过是为人权发声，何罪之有？点解要落通缉令，令到呢八个善良民众惶恐度日，日日担心被人捉？我觉得呢个澳洲贸易部长佢呢番话是讲出咗我哋香港人嘅心声。
唔止澳洲啊，美国、英国都发表咗声明。首先是美国发声嘅，美国国务院强烈谴责香港警方嘅呢种行动。要香港立即取消花红，要大陆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因为这些民主人士已经定居在海外了，你大陆政府没有权去通缉海外人士。希望大陆政府停止施压香港特区，给香港特区自行决策。这八个民主人士又没有偷又没有抢，没有任何刑事犯罪，他们只不过在人权方面有个人的表达，所以美国政府是绝对支持他们的行为。
嘿，讲到明，其实大陆那边呢就想将这八个民主人士赶尽杀绝。你们记不记得啊，根据香港政府的记录啊，杀人放火出的花红啊都是40万而已。人家现在什么罪都没有犯，争取个人自由要出到100万通缉，讲出来任何人都绝对不可以接受，简直就是谬论。
其实香港政府啊有一个更加阴险的动机，他是想封这八个人的口，因为他没有可能真的把这八个人捉回香港的，他就是怕这八个人在外国经常发表言论，所以他才搞这个通缉令。
点止只是这八个人啊，其实他就是想阻吓所有人，有关大陆的大小事情半句都不准提。
大陆呢最不顺超就是英国了，因为英国就收留了很多香港人嘛，很多香港人还带埋钱去移民的嘛，所以大陆那边是兴个火市，又说英国干预内政，又说英国包庇通缉犯，英国睬他都晒嘅事。这八个民主人士呢，袁公儿惨啲，个心抱焗住要同佢脱离关系，但系佢好似冇怪到个心抱喎。
唉，喺嗰种环境之下系冇办法噶啦，你知噶啦，大陆统治底下就专门搞嗰啲阶级斗争啊，夫妻反目，父子相残，兄弟姐妹之间互相揭发，学生仲要揭发老师。
系啊，嗱，就呢几年啫嘛，中学、大学。多咗好多揭发事件。嗱，我睇过一个报道，上海有一间学校，咁个学生就问老师喇喎，啊，日本侵略中国嘅时候係唔係用咗生化武器呢？个老师就话日本係有生化部队，731部队咪係囉，但係佢哋冇喺中国使用过生化武器。咁个学生就諗，哇，有冇搞错啊，呢个老师帮住日本仔嘅，咁就走去举报个老师囉。咁后嚟就话个老师为侵略者辩护啊，咁样都可以整条罪㗎，你话惨唔惨呢？
诶，讲起举报啊，嗰日网上咪有篇文章出嚟囉。南京航空嘅航天大学经济同管理学嘅教师叫做陈彩斌，咁佢喺课堂度呢就同嗰啲学生喺度探讨中国嘅经济主要靠欧美嘅贸易嚟维持嘅。 如果美国一旦制裁中国，就有一大半中国人会等住饿死嘅。嗰啲学生一听完就立即去举报呢个老师啦。
后来点啊？
仲使讲咩？嗱，呢个陈彩斌老师啊，即刻俾个校方停职，仲要依法严肃处理。
哈，呢个老师执到啦！如果七一之后讲呢句说话，即刻就话佢犯咗反间谍法，立即要踎监啊！
大陆啲嘢啊，佢话你犯法你就犯法，佢话你冇罪你就冇罪。先嗰轮啊嘛，网上都登晒出嚟。喺江苏省扬州市有一个警察喺派出所里面强奸咗一个女仔。咁、那个女仔呢就去告呢个警察。后来呢警方呢就派人嚟调查，最后得个结论就係、是、强奸罪名不成立。
有冇搞错啊？个受害人亲自去告佢都不成立。
警方嘅回答就係、是、喺强奸嘅过程中呢、这个女仔嘅反抗唔够激烈，所以唔算係强奸。应该是自愿发生关系。这个女仔梗是不忿气啦，多次按照法律途径去举报，但是每次举报都石沉大海。那这个女仔在网上公布了这件事之后，警方就主动去找她和解了。为
什么啊？
哇，我们可以慢慢谈过先，希望你将网上的文章撤了下来，那就万事好商量啦。其实就唔系商量，系施压，要佢呢去承认自己系自愿发生关系，仲不断嘅引导佢，希望佢承认自己之前系一个性工作者。
喂，有冇搞错啊？咁即系叫个女仔自己承认系走地鸡？
咁呢个女仔梗系唔制啦，但系公安呢用尽所有嘅手段，先去揾佢嘅男朋友，叫佢男朋友作个古仔，话呢个女仔是一个不干净的女人。其实讲来讲去用尽所有的手段，就是想她删除她的微博。
有没有搞错啊？这都得的。嘿，不过大陆这种的案件大把啦。特别是中国的大学那里在网上经常都看到啦。那些教授强奸的女学生根本上就当家常便饭。有些教授还列出条件，如果你想毕业呢，你就陪我睡觉啦。整个中国都被当权者控制晒，而家仲加埋一个反间谍法，所以香港同埋大陆嘅年轻人呢，真係走得就走㗎啦。走迟啲呀，就苏州过后冇艇搭㗎啦。唐人街粤语见闻，大陆早已出现大批反间谍法民众无法控制。节目系由以文、李正、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出了什么事？秦刚消失多日，引外媒记者议论纷纷。北京先兵后礼耶伦访华，第二日李强用一句话示好。中共军舰罕见现身内及利亚，外界质疑军事意图。力量倍增起，美国将首次提供乌克兰集束弹药。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中央社报道，秦刚自6月25号之后就未公开露面。7月7号晏昼，有外媒记者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提问，据报道布鲁塞尔的官员称秦刚在公众视野消失的原因是健康原因。外交部对这个报道有什么回应？他是否会出席下个礼拜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请听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答说，我并没有听过你讲的这个情况。关于中方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的相关情况，中方会适时发布消息。秦刚在6月25号在北京分别会见了斯里兰卡、越南两国外长以及俄罗斯副外长，之后就消失在公众视野，到现在已经12日。北京的外媒记者圈对此议论纷纷。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原定在7号到10号访问北京，预计会会见秦刚，讨论人权和乌克兰战争等议题。但在4号，欧盟执委会外交及安全政策发言人马斯拉里突然宣布，好遗憾地，我们收到中国同级官员告知，
原定下个星期的时间不可能，我们现在必须另外找时间。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当日的记者会上被问到波瑞尔的行程，回答说我们没有相关的信息，不知道这件事是否跟秦刚消失有关联。
正值美中两国紧张局势不断升温之际，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到访北京。7月6号在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会晤的时候，李强表示风雨之后有彩虹，然而外界的看法普遍不乐观。请听报道。
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7号下午在北京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了会面。耶伦表示美国寻求基于两国都有利的公平规则同中国进行良性竞争，强调不应该让分歧产生导致双边关系恶化的误解。李强就以天气比喻中美关系，说风雨之后有彩虹。李强说，首先我非常高兴在北京接待你，对你的访问表示欢迎。我们在不久前在巴黎有好好的寒暄，对你的坦诚印象非常深刻。你今次来访，不仅中美两国，全球的人都非常关注。我和你见面之前看了一些评论，指你今次来是继布林肯国务卿之后另一名美国高官前来中国，大家充满了期待。李强还说，昨日你落飞机的时候抬头已经看到彩虹，我想这个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我想中美的关系也都好像这样，不论经历任何风雨，在风雨之后必定可以看到彩虹。在6号，中共央视和他的官方微博账号《玉渊谈天》报道说，耶伦抵达的时候，北京的天空刚好出现一道彩虹，这样对美方来讲是一种提醒，美中关系带着诚意，互相尊重才能够雨过天晴。央视并报道说，耶伦和到场迎接的中方代表握手时长近20秒。相较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中共似乎释出了一些善意，而外界对这个并不乐观。耶伦行前，很多观察人士认为耶伦此行可能有助于建立中美新常态，为了访华而访华。美方官员亦都表示，耶伦此行是为了增加沟通频率，并不预期有什么重大的突破。在6号耶伦抵达北京机场的时候，接受到中共财政部次级官员和美国驻中国大使白恩斯的低调迎接。路透社报道说，这样显示美中两国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紧张。中共在耶伦到访的前两日宣布了将在8月1号起对镉、锗等半导体材料实施出口管制。因此除了之前拟定的关于中共反间谍法、对美国的制裁以及人权等议题之外，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信息表示，预计耶伦仲会同中方讨论有关镉、锗的出口限制措施。美国官员说，中国的举动让我们感到担忧，这个就是为什么需要有多元化供应链的例子。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李约翰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限制半导体材料出口的措施是北京的有意举动，中国限制稀有金属出口是有意提醒耶伦北京还有有力的经济牌未打，北京希望说服耶伦，如果美国持续对中国施加经济限制，中国会强硬反击，因此美国亦都不会得理。亦都有观点认为，中共现在在同美国打心理战，因为就中国目前的经济下滑的现状来看，中共比美国更加需要缓和中美关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罗伯特萨特认为，这个是一个僵局，我不确定哪一方会退让。拜登政府不会在中共的高科技禁运作出让步，一直以来拜登政府在这个议题上都很强硬，但是习近平通常也都不会退让，所以我认为这样的僵局会持续下去。在6月中旬，布林肯访问了北京，被认为主要是为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快速恶化的关系托底。然而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面，如果说美中关系有什么变化的话，这样就是变得更加坎坷。
中共海军这个礼拜罕见前往非洲西部内及利亚访问，由于中共在非洲东岸的吉布地已经有一个军事基地，这个举动再度引起外界质疑中共在西非几内亚湾的军事意图。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三艘中国军舰已经在 拉各斯港停泊了5日。内及利亚和中共官员表示，这次访问是为了加强当地受海盗困扰的海事安全。美国官员长期猜测，在非洲大陆东岸的吉布地已经有一个军事基地的中共正在计划更多基地，针对中共是否探索在非洲建立第二个军事基地的可能性，中共驻内及利亚和华盛顿使馆的官员都拒绝回答美国之音的提问，只是表示没有任何可以提供的事。对这个疑问，美国国务院也都拒绝直接回答，只是表示我们不想限制非洲和其他国家的伙伴关系，我们寻求通过展示我们治理的好处和经济伙伴关系的模式向非洲国家提供一个选择。不过美国非洲司令部通森德上将去年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曾经表示，他最担心的事就是中共当时希望在赤道基内亚建立一个西非的基地，作为一个第一要务，我们需要防止或者是阻止中国在非洲大西洋沿岸有一个空间。赤道基内亚邻近内及利亚，都是位于战略重要的基内亚湾周边，中共在西非拥有军事基地被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中共在声明中提到，海军在内及利亚是进行友好访问，目的是联合处理海事安全威胁，维护基内亚湾的和平和稳定。内及利亚是非洲最大经济体，亦都是中共一带一路计划的主要参与国，有几千个中国人在这里工作。中共在拉各斯建造的价值15亿美元的深水港，今年较早时候亦都已经开通。一个更加安全的内及利亚对中国很重要，但是内及利亚北方存在着反政府武装，当地的中国人亦都成为绑架帮派勒索赎金的理想目标。此外，内及利亚亦都是中国主要供油国，运输的邮轮曾经遭到攻击。冲突研究咨询杂志非洲防务评论主任奥利维尔对美国之音说，中共海军在吉布地的军事基地主要是针对东非，他们多年来参加亚丁湾的打击海盗巡逻，并在印度洋积极活动，但是他们没有忽视西非。非洲东部亚丁湾是位于也门和索马里亚和索马里兰之间的一片阿拉伯海水域。奥利维尔认为，中方首先定期参与打击海盗巡逻和海事安全演习，再成立一个西非海军基地来支持这些行动，以保护来自当地的中国石油和其他出口。虽然这个并非一定意味着他想在内及利亚建立一个基地，但是这个肯定是一种可能性。
自俄乌战争以来，乌克兰方面一直在向西方国家要求获得更多的军事支援，一种被称作力量倍增器的集束弹药很快将出现在乌克兰反攻俄罗斯的战场上。美国近日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极具威力的集束弹药和远程飞弹系统。请看报道。
被称做力量倍增器的集束弹药很快将会出现在乌克兰的反攻清单上。根据纽约时报7月6号报道，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透露，预计美国将会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乌克兰方面认为，集束弹药将能够令到乌军有效地瞄准俄军阵地，并克服在火炮等方面的劣势，从而帮助乌军对俄军发动反攻，因此一直敦促华盛顿予以提供。集束弹药被认为是一种有争议并被广泛禁止的弹药。据悉，集束弹药在空中爆发之后散射出子弹药，这些子弹药扩散到大片区域，并同时摧毁多个目标。飞机、大炮和导弹都可以使用集束弹药。禁止集束弹药的支持者认为，这种弹药实施无差别杀戮，而且在使用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还会危及平民。之前美国内部在是否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问题上存在争议，反对者对乌方使用这些弹药的后果感到担忧，并且认为没必要提供。但最近美国似乎开始转变看法。报道指，美国国防部负责俄罗斯、乌克兰和欧亚事务的官员卢拉库帕上个月告诉美国国会议员知，五国大楼已经确定集束弹药对乌克兰有用，尤其是针对战场上的俄罗斯防御阵地。拜登政府的一名匿名高官在美国当地时间7月5号晚间透露，
预计美国将会决定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根据德国世界报网站7月1号报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说，美国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另外根据报道，近期美国考虑向乌克兰提供威力强大的 MGM-140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帮助乌军作战，最快7月就可以送往战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6月30号报道，有美国官员和欧洲官员说，美国一直考虑向乌克兰提供一套远程飞弹系统 MGM-140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 是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地对地飞弹 SSM， 它的射程超过100英里，最大的射程是305公里，采用固体燃料，高13英尺，直径24英寸。 ATA-CMS 可以由多管火箭炮发射，包括 M270 多管火箭系统和 M142 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战争中首次使用 ATA-CMS 的是在沙漠风暴行动期间， M270 一共发射了32次，在解放伊拉克运动中发射了450多枚导弹，直至到2015年初已经在战争中发射超过560枚 ATA-CMS 飞弹。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粤南新闻。
普京有麻烦，美国出动不死凤凰核侦察机藏两大可能。耶伦访华首日，习近平视察东部战区，专家分析。拜杜李大师文章，余中基话，神俾咗所有人希望。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8号礼拜六，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最新消息指俄罗斯正将全国各地的军队全部都调往乌克兰，普京生怕落败，这样亦都令核危机加剧。最近美军甚至罕见地将核侦察机调派到乌克兰附近。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最新的报道，美军 WC-1352 不死凤凰核侦察机在6月30号降落在克里特岛哈尼亚空军基地。不死凤凰可以根据大气样本来探测核爆炸，作为特种战机，预计服役数量只是有3架，每一次部署都有特殊的任务和意义。腾讯网号外同学7月6号分析说，本次美军出动不死凤凰可能性有2个，一个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可能被袭击。最近乌克兰情报指出，俄军在2个反应堆上安放了炸药。第二是俄罗斯有使用核武器的可能。俄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日前就在一段影片中说，任何一场战争都可以很快结束，方式一是就是签署和平条约，一是就是使用核武器。外界之所以担心普京铤而走险，部分原因是俄军在前线遭遇巨大的消耗。乌克兰反攻目前的首要战略就是空袭摧毁俄罗斯后方的弹药、油料储存，消耗对手的战斗能力。英国国防参谋长拉达金本周在国会听证中表示，俄罗斯已经丧失近一半的战斗力，现在已经脆弱到无力发动反攻。7月7号，英国国防部再透露，普京为了避免战败，正持续将全国各地军队全部都调往乌克兰，例如原先驻扎在高加索地区的俄国第58集团军，现在已经被调往扎波罗热前线。本来派驻远东和俄中边境的第5集团军和海军陆战队就调往顿涅茨克，原本驻扎俄国西部防御北约的第76近卫空降师目前正在巴赫姆特同乌克兰军队激战。分析指出，这样的调动代表俄罗斯边界现在缺少重兵把守。普京为了乌克兰战争，已经彻底打乱了俄国既定的战略安全需求。普京这种做法可能会给俄国带来新的危机。与此同时，他对国内政权的掌控似乎也都出现裂痕。 继媒体爆华格纳首脑普里戈任返回俄罗斯之后，白俄总统卢卡申科亦都在6号记者会上证实，普里戈任目前在圣彼得堡，不在白俄领土。圣彼得堡是普里戈任的故乡，亦是华格纳总部所在地。卢卡申科说，他确定普里戈任现在是个自由人，普京并不会灭了普里戈任。但是就在早前几日晚，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俄罗斯一频道还在痛批普里戈任是叛徒，一个叛徒大摇大摆地回到俄国本土，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普京的统治出现问题，值得关注。中国多地出现创纪录高温，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和河南等多地气温飙升，北京和河北南部最高气温超过40度，中国南方气温同样居高不下。面对史无前例的重大高温灾害，包括武汉、杭州和河北石家庄等地被迫宣布开放防空洞，让居民入去避暑。这个礼拜北京在两个星期之内连续两次发布高温最高级别的预警，工人暂停户外工作。美联社报道指出，持续的高温天气已经导致至少两个人因此丧生。根据北京文化旅游局的讲法，在上周末，一位48岁的导游在颐和园带团旅游的时候中暑倒地不起，送医后不治身亡。自从6月起，北京急救中心每日平均有30个和高温有关的急救需求。在石家庄、武汉等多地，由于温度过高，居民要搬入防空洞避暑，而中共政府媒体在灾难频发的情况下继续吹捧政府政策，说入防空洞避暑入了去就不想出来了。而网友就谴责说，中共政府近年来大肆破坏自然环境，从未悔改，目前灾难性气候出现，官媒就在吹嘘防空洞会令人住到不想出来，真是哭笑不得。浙江网友评论说，气候太热会热死在去防空洞的路上。亦都有网民表示，能够去唞凉的都是不用上班的人，上班族不管翻风落雨，就算是落刀仔都是要去的。还有评论说，希望防空洞只是用来避暑唞凉。网友担忧，如果中共政府贸然发起台海战争，那中国的防空洞就要用来躲避战火了。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6号就在美国财长耶伦访问北京的同时，习近平视察了共军的东部战区。他表示要深化战争和作战筹划，加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快提高打赢能力。对于习近平在耶伦来访的第一日讲出这样的说话，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意涵？台湾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黄志胜对本台记者表示，他相信习近平出访东部战区和耶伦的来访没有直接关系，只有间接关系，真正的原因应该可以从三方面来解读。黄志胜说，
第一个是本来七八月份就是中共军演的旺季，特别我们都知道八月份在东部战区东南沿海的军演是常态性的，所以我相信习近平是在这里视察军演。第二就是中共的火箭军的军委，火箭军司令李玉超被关押，换言之，解放军内部有不稳的情况，而习近平需要透过视察来坚定立场，支持核心领导，来稳定军心。第三个，刚好利用在耶伦来访的前后时间，透过习近平和军方的一个态度和喊话，展现出中国没有要和美方妥协的一强硬立场。对于耶伦来访的强硬派的下马威，他用这种所谓的示道军区的间接性放话或者是态度，来给美国一种斗而不破的压力。虽然今次是耶伦首次访华，但他在担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时候，和中国官员保持着定期的接触，所以他对中国并不陌生。不过他此行是否能够修补美中关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同中共总理李强见面，会谈重点又会是啲乜嘢呢？黄志胜表示，耶伦嘅访中可能会俾外界一种解读，觉得美国系喺经济议题上对中共示软，但佢觉得唔系咁样，因为拜登政府嘅思维同过去川普政府唔一样。川普仲系单边主义，但拜登政府 比较希望将中国引导到国际建制入面，按照国际建制的游戏规则来进行。不过这个难度会非常高，因为中共自己在这里建构一套对外关系的准则，不论在经贸，不论在各式各样的法律部分。王志胜进一步分析说，譬如说对外关系法、反间谍法、更早以前的外商投资法等等，这些都促使了外商大量逃离中国。在半导体和科技的部分，中国在7月3日就立刻限制稀土，7月6日又强调中国半导体是全国最大的半导体的使用国、出入国等等，其实都是在跟耶伦隔空叫板，跟美国叫板说我手中是握有一定程度的资源的，无论是稀土，无论是半导体市场，希望通过这样来跟美国进行对抗。王志胜认为，很明显可以看出北京的态度并不是要跟美国做进一步的妥协和合作，更多是针锋相对的场景，所以他不认为耶伦此行会对中美之间的经贸科技的瓶颈会有进一步的突破，最多就是缓和这种剑拔弩张的对立，或者是说在对立当中建立一些沟通的渠道，要进一步化解过去这几年来的问题和障碍，难度是非常之高。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今年陆续发表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以及《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已经被翻译成20多国语言，在全球持续引发热烈反响。这两篇文章亦都让台湾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深受感动。
他说，尤其是李大师，他文包物语，以天下苍生为念这种胸怀，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所有人发自内心的一种尊敬。余将军对李大师在《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中谈到的目前人世间正在经历成住坏灭的灭的最后过程深有感触。他说，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其实死亡已经笼罩整个人类。你看看在今次的疫情大流行里面，成千上万的人命就这样死于疫情。另外呢，紧接着我们都看到整个世界又因为俄乌战争，整个世界又笼罩在核子大战这种集体毁灭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底下。所以再一次印证李大师他的预言，人类整个宇宙已经进入灭这样的一个阶段。余将军表示，除了瘟疫、战争，人类社会的种种乱象亦都显示人类进入了灭的阶段。我们再看看，无论是整个世界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人类道德沦丧，再加上毒品亦都是到处泛滥，我们看看先进国家美国这个芬太尼造成每一年数以万计的年轻人的生命就这样毁灭了，这个就是李大师特别提到的人类已经接近到灭这样一个危险的境地。余将军从文章中理解到，苦难就是修行，是最好的试炼，应该在苦难中坚守对神的信仰。神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苦难来试炼人类怎样在这样的一个挑战里面能够不断地坚持对神的信仰，然后能够始终向善。因为当人面临困境的时候，亦是最容易生出仇恨心、怨恨之心，这个会令人最基本的一个判断理智会容易丧失。所以李大师特别透过这两篇文章，其实就是要提醒所有的人，我们无论面临几大的苦难，我们对神要始终保持一定的永恒的信念。这个信念是我们人能够获得救度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李大师这两篇文章令余将军深刻感受到神的慈悲，神给了所有人希望。神不会放弃人类，无论我们人犯了多少错误，神他永远会愿意伸出帮助的手，在你最需要的时刻。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李大师这个也都是令所有迷失在整个这个苦难的世界这个危境之中的人类看到一盏明灯，也就是你只要始终保持对神的敬仰、神的信念，你最终还是会获得救度。
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刘斌，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